师傅，那个如果拜师以后的弟子还去看一些其他法门的开示文章、书籍等，并且还转发到那个朋友圈里，如果就是误导别人的话，就是会导致莲花掉下来吗？
你说这算一门精进不啦？
不算我。
好啦，对不对啊？你已经学了这个法门了，对不对啊？你说书啊，有几万卷的。对不对啊？你跟哪一个法门，跟哪一个师父学哪些经文，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啊？你东学学西学学学的好不啦？你跟那个博士生导师，你当然就跟他学一门呐、啊。你不可能化学，你这个物理啊什么都学，医学也去学啊，公共关系学也学，你那学得了啊？现在明白吗？
是的，我就看他们就是什么都发，就是师傅的开始也发，然后别的开始也发，可能他们都觉得是
同学，
然后都发。
我告诉你，他们这种叫杂修，所以叫佛法界叫杂修，听得懂了不啦？
听懂了。
杂修嘛，就是修的不好啊。就是
一门精进才能修成。
那当然了。
最后。
用现在人间来讲。你什么东西都要一门心思吧，一心一意吧，对不对啊？你做事也要一心一意才能成功吧。
或有义工，帮忙几个不一样的道场，但是他都一直在念我们的经文，那这个义工算不算一门精进啊？
你说呢？你不要我说，你说你就知道了。你就是说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对不对啊？你的老公在家里，对不对啊？啊，你是嫁给他的。我的举个例子，但是你天天跑到人家张家、李家、王家，每天到人家家里去串门子，你说说看，你算不算一门精进在自己家里帮着老公啊？
明白。
道理不都一样的吗？
对对。
啊，对不对啊？
对。
你至少要皈依啊，皈依佛门，那么总皈依是对的，但是他具体还有法门的嘛。明白了吗？
对，明白。像他的气场不同啊，是不是影响他的修行？
气场不同，当然影响他修行了。
我现在某地区有一些弟子已经拜了台长为师之后，现在还想拜某位经常去台长法会的法师为师，目的就是多一个师父，多一层保护。身份还是在家居士身份，就是偶尔去庙里跟着参加一些他们的法会呀，或者是到庙里进行一些超度的形式。现在据同修估计，已经有将近百位的弟子或慕名或跟风已经开始跟着法师修了。这位提问的同修现在也被问到是否再拜一个师父，现在同修迷惑，不知道这是否是违背当初拜台长为师时候许愿一门精进了，还是算杂修，还是算退转，请师父开示一下。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要看他自己心了，你明白了吗？他愿意杂修嘛，他都可以拜，他拜五个六个都没关系，对不对啊？
明白。
啊，你要是这个也是属于，应该也是属于不一门精进呀，因为你跟着师父啊，有师父在，有心灵法门在，你应该好好修呀。你这个拜拜，那个拜拜，那你今天能够拜这个法师。那么你过一段时间就可以看见另外一个法师，你再拜另外一个法师，你说这个是不是叫杂修了？
是算杂修。
如果这个法师，如果这个法师说他是在修心灵法门的，那你跟他学学还过得去，讲得过去。如果是其他法门的，那么这个就叫杂修呀，这还不懂啊？
那个就是提问题的同学说，因为他经常的去师傅的法会，然后呢，因为庙里的法师他不可能光修咱们心灵法门，肯定还念一些大经，然后这样式的就引导着这些慕名的人，就是也是跟着他这样式的方法去修了。然后这个同学就是他现在心中疑惑，然后也是就是想请师傅开示一下，他说会影响一大批人，因为这是在网上发起的一些就是大家比较就临近的就比较好的同修，就你告诉我，我告诉你，就是这样事儿。
我是随缘的，师父这个人绝对随缘的，我这个人无所谓的。修行靠个人，每个人的缘分都是自己的，他愿意再拜一个他也无所谓，我都不反对。但是只要看他自己学得到东西学不到东西，学到东西是正还是不正，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就这么简单咯。
嗯，
你要靠他自己的智慧来辨别的。比方说你现在等于问我、
嗯、
对不对啊，你找了一个专家医生帮你看、嗯、一直看得很好的，突然之间有一个医生说、
嗯、
你也看看我了，我这个也跟这个专家医生关系很好啊，我这个专家的东西我也懂一点呢啊，但是呢我这个自己还有自己一套其他的看病的方法，那么你愿意跟这个医生吗你就去，专家医生也不会损失什么，对不对啊？如果你一门心思跟着专家医生，那你病肯定会好的呀。这个修修那个修修，它毕竟不是完全是一门精进的心灵法门呀，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
嗯、
那要看他自己的选择啦。我不反对啊，选择很重要啊，对不对啊？
明白。那如果要是杂修的话，正常来讲的话，种下这个杂修的因，那以后得到的果报它也是修不成，是不是？
你说仙家算修成了？
修偏了也有功德。
哎，好了，
修
偏了你都懂了呀。
嗯，
修到神了，
懂得
山神了地神了，那算修成不啦？看你自己的目标的呀、
嗯、
对不对呀？你要想修成仙家嘛也可以的呀、
嗯、
啊，有些人打打拳打打太极拳都成仙家都有的呀，它也是一个法门呀、
哦、
啊，要看你自己到底境界多高了、哦、你到底想干嘛，对不对呀？啊，
明白、嗯、
啊，你要智慧的人们、
嗯、
人家当然了、嗯、这种东西都靠你自己讲的呀，你想到什么境界你就花多少精力，一门精进嘛，肯定是这个门到顶呀。那么这个门到顶是什么你应该知道了呀，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呀。观世音菩萨最近，观世音菩萨最近又开始当中又讲了，他自己承认了，观世音菩萨你们修我的法门，观世音菩萨自己讲的。
对对对、
啊、
最开始的时候我不也梦见了吗、
啊，所以这个法门我跟你们说，师父何德何能能有这个法门呢？这观世音菩萨法门，我只不过不跟你们一样在弘扬而已，对不对啊？
感谢师父、
啊、
谢谢师父。
你们记住了、
嗯、
学学你们师父的谦虚谨慎、
嗯、
戒骄戒躁，
是
啊，要平平安安，
是是是，
不要夸自己、嗯。
师父您好，请师父验证一下这段话是否是菩萨的开示。然后同修梦见有声音对他说，你们每个人的头上和脚下各有一扇门，你们的功德善事越做越多，头上的这扇门就会越开越大，相反如果罪业恶事做得越多，脚下的这扇门会越开越大，然后修得好的人将来直接有人会来带上去，修得不好也会有人来拉下去。提醒大家的是，你们师父开法会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而是用自己的精气神在救人，看图腾感应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们真的要做他的得意门生，就多研究白话佛法，但是不要去寻章摘句，咬文嚼字，不要去纠结你们师父怎么讲，其他法师怎么说，因为每个人的思路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大家能够超脱。拜托网上的弟子们不要整天师父的博客转转，其他法师的博客转转，既然你们拜了师，就应该懂得尊师重道，你们杂七杂八的转其他法门的东西，让新同修产生邪知邪见，甚至对法门产生质疑了，这个业障很大，等同于断送他人慧命。你醒来后告诉身边有缘的师兄们，只要是台长的弟子，发愿过一门精进的，朋友圈、微信群、QQ 群、微博、其他社交工具也好，一定要发台长的白话佛法，万不要在自己的圈子里散布谣言，或者散布国家未经证实的政策消息、法律法规。留给大家的时间并不多了，都抓紧时间去自度度人吧。请师父慈悲验证，这是菩萨开示的吗？
你说呢？就是他自己根据自己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自己的意念所为，哪是菩萨、
哦、
菩萨从来不讲这个话的。
哦，这个是同修在梦里面有个声音对他这样说的、
嗯、比方说有一个护法啦对他讲了， 而且不一定是那种菩萨的护法，过世的善知识照样可以跟他讲这些话。
那请师父慈悲，就是开示一下，针对就是里面讲到的，就是我们学多研究白话佛法，不要去寻章摘句，
那当然了，这个当然不可以的了。
嗯，
你想想看，你是学师父的清明法门，学白话佛法，你一会儿转转这个，一会儿转转那个，你到底算什么呢？你比方说，你今天到医院里去看鼻科的。你一会儿去看眼睛，一会儿去看心脏，你就没有这方面没病，你今天就是看骨关科的，那就看骨关科嘛好了，道理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门精进呀，这就是为什么佛法界经常讲要一门精进呀，不懂啊？
对，
杂七杂八的这种人怎么能修得好啊？人的一辈子这个学学那个学学，你说哪个都不精啊，十八般武艺渐渐稀松啊。
对，感恩师父。一门精进它体现在那个尊师重道上，那一门精进更容易一事修成的重要性，请师父
当然
开示一下。
你比方说你只要这个法门你觉得是对的，你好好的修，你已经成功了呀。你看看心灵法门有多少几位已经不是上天了，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对不对啊？到心灵净土也有，心灵净土已经有一两个上去了，你知道不啦？
嗯，
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我告诉你，东学学西学学，半瓶子醋左右晃荡，什么都学不成的。我告诉你，过去就有啊。你说他是这个老师，这个老师，这个导师，这个导师说我不承认这个学生的，他又说我是这个导师的学生，这个老师说他也没有跟我好好学过。你说这种人能学得好不啦？最后被谁看得起啦？
对，
啊，
是的，感恩师父，一门精进非常重要。
对呀，
我们最近在朋友圈里看，同时在转发修心的几本心得，请师父开示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转发分享？同学发的是第一个，每天你有没有念经念小房子？第二个，有没有每天看白话佛法？第三个是有没有一直在听台长的节目录音？三缺一呢，就讲就不要讲了。对人的功德再多，功德再大，爬得越高，就摔得越重。请问师父是可以转发吗？
前面还三条还可以，后面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是如果你不精进，对人再多，功德再大，在修行方面还是会有一些挫折的。
不是挫折，功德有漏嘛，好了。你们以后像这种东西就是大的问题上，你们寄到东方电台，要东方电台批的，批过之后你们才能转发，不能自己乱来，你否则你照口业你自己负责。
现在有些师兄啊，他就是说小房子念完了他不烧，就是他说那个回响掉，这样子的话有什么后果吗？
他说回响掉啊？
对，他说小房子经文，他说不能烧，然后他就回向掉了。
这是经文啊？你叫他去看哪个是经文啊？
他就小房子按照我们这样子念的。
对
呀、啊。以后他小房子就是。
啊，那他已经走偏了，那叫他学心灵法门干嘛？阿万之前法门哪个法门都是好的，你叫他好好学其他的吧。有师父他都话都不听，他愿意自己这么做，他念小房子干嘛？很简单了，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我明白。
啊，他回向什么意思啊？他怎么回向啊？他把小房子怎么回向？你告诉我呀。
他就是说，比如说给某某某的要经者嘛，他就是说把这些小房子里面的经文全部回向给某某某的要经者。
好了，拿不到的呀、啊，你是谁呀、啊？你是谁啊？你嘴巴里一种气场讲出去，对方收得到的。回向，我告诉你，回向是修得好的人才能回向的。你看庙里很多高僧大德，他们回向，对方能收到。就像等于你一个手机或者你个对讲机发射功率很差的，对方能收到吗？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师傅。
所以他这间小房子如果经常长期积累的话，就有人来拿了。他以为回向掉了，里面的经文都有用的，那有人就把它当成没有用的、没有人拿的东西了。接下来人家就会把它拿走了，
听不懂啊？
明白了，师傅。
嗯。
我会把这个录音给他们听的。
好，叫他听了。
师傅。
嗯。
嗯，师傅，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佛子，就是说要视师傅如佛，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
这个是啊，当然了，实际上这个就是所有八万四千法门，很多是佛法的基本理念，那你必须要尊重。就像师父经常跟大家讲啊，学佛啊，不能依人啊，依法不依人，对不对呀？啊，要依法，我们学的是佛法，对不对呀？我们学的心灵法门，这个法门你必须依照心灵法门正确的东西来做，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那天你已经批评过我了。
啊，要依法不依人，所以要记住尊重师父。那是尊师重道，不要说师父了，连一个老师你都要尊重，连个父母亲，连马路上的人都要尊重，你的师父就更何况，你必须要尊重了。你不尊重师父，你怎么学得到东西啊？对不对啊？
对的。
啊。
要不然就不用拜师了，拜了师父就是说师父教给我们的法，我们必须要完全的接受。
啊，但是你我这拜师干嘛啦？啊，对不对啊？
是的。
啊。
同修接到一段护法菩萨的开示，请师父慈悲验证一下，弟子我在这里读一下。
啊，你验证一下。
学佛就是学做人。嗯。啊，我可以读吗，师父？
你可以读，你验证一下。
好。
啊，验吧，验吧，验吧。
嗯，好，好了。学佛就是学做人，要想把自己修好了，就要多听台长的广播和白话佛法。以为自己是聪明的人，其实是最傻的人。人人都想成佛，都有着精进努力的一颗心，但是功德凭心做，智慧在头脑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自己就是一个不开悟的人，还来好为人师，那么吃亏的只有你自己。做人不要骄傲，骄傲就是傲气，就是不如法，功高我慢做不得。一个人学佛要心中有佛，心中有菩萨，不要有自己，自己是那么渺小，自己不堪一击，累世的业障把你们染着的已经离天上的家没有了距离，今生你们就是要超脱自己的一生。我们很开心，愿意看到你们这些弟子开始度人学佛了，我们为你们的做法表示赞叹，但是赞叹的同时我们也是捏一把汗，因为弟子们有时候太傻了，真的不开悟。台长在人间就是来指导你们修行方向的，你们应该找对人做对事儿啊，而你们以为自己刚刚开悟了几天就出来复制你们的方法给众生，大错特错呀，造业呀。这几天不停的有人在讲这件事情，究竟错在哪里？可以告诉你们，错在首先不能为人师，然后要尊师，尊敬你们的师父和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和师父这一世才有资格给你们讲法，你们不去听，你们天天在群里等着听着人在给你们开示，真的是很没有智慧。台长一篇白话佛法你们会开悟多少，一篇录音会启迪你们多少烦恼都放下，这些菩萨的开示不去听，在听众生为你们讲法，你们说你们可笑不可笑，可惜不可惜。人在人间就是有肉身，有肉身就会有犯错，肉身就是报身，自己的业障还没有消尽，还来人间做起菩萨的事情，你说如法不如法？如果人身在人间业障消除，早就上天上做菩萨去了，还会在人间吗？所以人间弘法人必须是菩萨讲法，佛讲法，其余众生只有探讨分享的份儿，没有把自己的意思灌输到佛法上的资格，这就是个错误，希望大家把眼睛擦擦亮，不要去乱跟人。你们有这么好的师父，为什么不去学？观世音菩萨天天在给你们讲法，你们为什么不去听？有点小风吹草动就都跑去看，自己没有智慧又不知道对错，你们这些孩子真是让我们拿你们没有办法。好好修了，每一个人只要你在人间就没有资格去研讨佛法，除非你是天上派来执行这个任务的， 台长就是你们的执法者，你们应该依法不依人，跟随佛陀的戒律，一步一步本本分分的做好自己，做好人间的菩萨，把自己的心修修亮，擦擦光，让你们的光明心都释放出来，为你们的师父好好度人，跟好观世音菩萨，跟好师父，找对方向，不要掉队。阿弥陀佛，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师父，
你知道是谁讲的吗？
不知道。
回答的倒蛮快的。不知道，我现在给你一点灵感，你再想想看是谁啊。
嗯，龙颜护法吗？
对了，接近一点了。
不能吧，我感觉是
你很熟悉的，你应该很熟悉的，经常护持我们心灵法门的。
他跟我说，他说的那个你的起心动念，台长全知道。
斗战胜佛。
我不知道，我师父。
斗战胜佛。
这么好啊！师父，这位菩萨老给我讲佛法。然后
就是他。
嗯。
现在知道了吧？
嗯。
我告诉你，你们人间有一点点问题，心灵法门他全部看住的。你看看佛群里有一点点小问题，他马上就降下圣旨啊！我告诉你，他讲的话，如果你们不好好听的话，你看看他，他这种语气你还听不出来啊？是啊，好好的修啦、我告诉你。
那我那护法神，我就是
斗战
胜
佛，对了，应该是的，嗯。
啊，师傅，那个有一次就是说那个，因为我怕修成那个仙道嘛，我特别害怕，然后我就、那个我也老问观世音菩萨，我说这到底是谁老给我开示，但是菩萨不说，然后我也看不见，但是呢这位，然后后来菩萨给我意念说的是他给我安排的一个护法菩萨在我身边保佑着我，然后那个我有不懂的可以随时问他，然后就说之前这位菩萨也给我开示了好多那个台长的白话佛法的解释，然后小虎子在广播里也读了，然后我就怕我修偏，我天天求，我说我只学佛道，我不学仙道。
对，
我说我只跟随观世音菩萨，我一次修成，我就怕我修偏。师傅、您这么说的话，那我就确定了。
你还算有点智慧的，很多人到最后修到后来就先修的仙道去了，明白了吗？还有神道。
对呀、
神道，神道就是神神叨叨。好好修啊，不能走偏差的。人的一生啊，我告诉你，就这点时间，明白了吗？
对，明白，是的，好。然后那个，我提几个问题，师傅。这几天不停的有人在讲这件事情，究竟错在哪里？可以告诉你们，错误在首先不能为人师，要尊师，尊敬你们的师傅和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和师傅这一世才有资格给你们讲法。你们不去听，你们天天在群里等着听人在给你们开，是真的没有智慧。台长一篇白话佛法，你开悟多少？一篇录音会启迪你们多少烦恼都放下，这些菩萨的开示不去听，再听众生为你们讲法，你说你们可笑不可笑？可惜不可惜？师父，现在有些师兄不把师，
你听听看，这个语气像不像斗战胜佛？斗战胜佛可爱了，我告诉你，他讲的也是大白话。听得懂吗、
他跟我说他可以白话佛法，他可深，我要是深他就可以给我深讲，我学的浅就给我浅讲。
好了，
然后哎呀，就为了让我开悟，菩萨对我可好了，师傅、
知道吗？
完没问完呢，师傅。现在有些师兄不把师傅的开示当回事，师傅这样讲他那样做，这样的师兄会怎样呢？而且自己跑偏还不知道，别人劝说还等于感觉多余，这个咋办呢？师傅，
这个很简单了，自己不知道。我们人活在五欲六尘当中，很多人不学佛，他知道他自己在走错路吗？他自己知道自己在走偏吗？对不对啊？他知道自己一直在走魔障吗？他不知道，明白了吗？那么就是靠什么能够辨别呢？就是不停的靠着智慧。那么什么智慧呢？那么就是超人的智慧，超人智慧，那么就是佛的智慧，菩萨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怎么来的呢？有师父，那么跟师父， 没有师父那么好好念经学佛，好好的听菩萨的过去的话啊，这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避开这些啊走偏的路。所以有这时候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话，你已经功高我慢了，已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话，你已经走偏了。我可以告诉你，谦虚的人永远不会走错路，骄傲的人永远会找不到路。你去看好了，认为自己认识这条路的人，就是经常开错自己的路的人；认为自己不会被压死的人，就是因为自以为自己开车开得很好的人。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听得懂。
啊、好了，
对，
好了。
嗯，明白了。嗯。好，那下一个问题，人间弘法人必须是菩萨讲法、佛讲法，其余众生只有探讨分享的份儿，没有把自己的意思灌输到佛法上的资格，这段话如何理解？是不是师兄们根本不能讲法？就像师父开示似的，庙里的法师如果在没有开悟的情况下，他们的方丈都不给他们看大乘经典。师父，
现在你都知道了吗？我觉得我觉得你又开悟一点了，现在明白吗？为什么在庙里这么规矩这么严重？为什么那个大法大和尚小和尚分得这么清楚啊？为什么在天上都有上等上品、上等中品、上等下品啊？现在明白了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要有，为什么他是观世音菩萨而你不是啊？很简单啊，觉悟不一样啊。你说说看，你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人，小菩萨，你要到天上去，你能说法不啦？你明白不啦？
不能。
好了。
我什么都不懂呢，我咋敢说呀？对。
好了，懂不就好了？
明白了。
所以就是讲给你们听，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我都不讲了，有什么好讲了？他们觉得台长这些东西他也能讲，讲法的里边他有法力的。这个白话佛法里面它都有能量的，所以很多人真的傻傻的，我真的不想多讲。
太，
哎，你不
是太有能量了。
斗战胜佛经，
师父是一路见证我走过来的。嗯，
斗战胜佛经讲得很清楚了，
嗯，
对不对啊？你去听人讲。
嗯。
好了。
对呀。
我不想。
然后是啊，然后现在。
我从来不想多表扬。
现在，然后还很多。明白，师傅点到为止，我听懂了。然后那个师傅就是那个就您刚才说的我也明白了，就是现在很多同修还在那个整的那个微课堂啊，就是说也是给大家上课，然后按师傅刚才您说这个我就明白了，他们现在应该能听懂啥意思了，不要乱给别人讲。
有一个师兄带着很多人各地区弘法共修，参与共修的许多人觉得他讲白话佛法讲得很好，共修后觉得更加理解白话佛法了。有些同修觉得他分享的大多都是自己的感悟。这位同修去年被东方台发通知说是修偏差了，但是很多同修觉得他现在应该改了，要给别人机会。这位同修带领大家每天上香共修念经，还把菩萨的称号都改了，比如把菩萨称号改为南京妙觉定祖师、观世音大菩萨、太岁大菩萨、观地大菩萨，还叫人一起唱观心菩萨圣号、闭关等修行方法，请师父给大家开示一下。
你说这如理如法不啦？
嗯，不如理不如法。
好了，你都知道了，还要我讲啊？把圣号都改了，这是尊师重道不啦？
哦，好。
师父没叫他改，他就改，你说这个叫邪了不啦？
嗯，邪。
好了，师父叫他把人家闭关这么学的。
哦、
你说这种人能跟着他的？
不能跟。
好了，不可以的。你尊师重道都不懂，你这种人，你说你能修得好心的？
嗯，不能。
你说说看呢，对不对呀、啊？佛陀十大弟子如果都不尊重佛陀当年的意志的话，他们怎么能够上天呢？就像现在学生如果不尊重自己的老师的话，你学得好老师的东西不啦？
不能。
今天你们跟师父学，你们都不尊重师父，自己连圣号都改了，你说你这个人还有什么救啊？你告诉我呀。
嗯，没有救了。
好了、
嗯、
这叫给他机会啊？怎么给啊？你告诉我呀，他自己不改，我给他机会啊。
嗯，
好了，
没办法给。嗯，对不起师父。嗯，行，那如果说他们有些师兄因为无名然后这么盲目跟从的话，他们需要念礼佛吗？
要。我问你一句话，盲目跟从人家去做坏事了，最后被警察是不是一起捞进去啊？
那一般他们就是这个是要许多少遍礼佛呢？忏悔
七遍就可以了。
哦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有师兄在群里分享念经方法，督促大家每天念诵的小房子要越来越多，一天念两到三章的要往五到六章努力，一天念诵五到六章的要往七八章努力。他说这是在教大家念金刚蛇，按照他教的方法念诵之后，有的师兄感觉很受用很法喜，但也有师兄一进群听了分享就头晕身体发抖，有人进去甚至当天梦见小房子经文念诵不完整。目前大约有十多个五百人的微信群，可能有上千人跟着他学，请问师傅这样如理如法吗？
很简单，首先我要了解一下他到底怎么讲的啊，要证实你们讲的是对不对，错错还是对。第二，凡是师傅没讲过的事情，任何人提出来叫你们怎么做都是不如理不如法，听不懂啊？
听懂。
师傅是开山宗师，师父没讲过的他自己编出来的，你说如理如法不啦？
不如理不如法。
哎，好了。
之前斗战胜佛开示过不要好为人师，像这样监督大家拼命念小房子并没有专注修心改毛病，会把大家带偏对吗？
会。你管人家的，人家个人业障自己背，你自己都没有修好，你怎么教育别人呢？你是哪号啊？对不对啊？
对。
好了。
这位师兄是弟子，如果他把师兄们带偏，那带偏多少人，他的莲花会掉下来呢？
首先，我话还是要在前面讲一遍。如果是你说的对的话，我才发表的意见。如果你的 information， 你的资讯不准确，那师父就被你带偏了。听得懂吗？所以你们在广播里边问我，你们自己讲的是不是对，或者带有一种情绪，或者对这个人，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去证实的时候，人家对方都否认的，明白了吗？
对的，明白。
所以如果他真的是把人家带偏了啊，真的是他不如理不如法了，那不要说一个两个了，只要没有，不管谁学了没学，他都会把他带偏，他都会莲花会掉下来的，根本不是多少人的问题了。
好，明白了。
现在问题就是说，你不要误导我的，就是说，根据你现在提供的情况，是不是不了解的？如果按照你现在讲的是对的话，那这个人师父没讲过的话，他讲，那他就是有问题。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每天为我们发送那么多的白话佛法，加持我们能量，也是也包括我自己，也督促自己要多珍惜，多听师父录音，多看白话佛法，跟着菩萨和师父好好修。
对，
师父慈悲开始。
乖一点呢，要记住了，发现情况要讲，这是对的。如果任何人偏离了自己师父所讲的东西，乱发挥，乱教一种方法，这个人肯定是不如理不如法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
好了。
就是师父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嘛，说有一个禅师在讲法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家，然后说他因为在迦舍佛时代，就是有人问大修行者是否还落因果，他回答不落因果，然后就因为他这个回答错了嘛，他就堕入到畜生道，成了狐狸500年。那后来在那个禅师讲法的时候，他就又提出这个问题，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然后那个法师就答复他说不落因果，然后就是这个堕入狐狸的这个人，他就自此他就明了了，也得到了解脱。那我就在想这个故事，然后又想到师父也教导我们要虚心好学嘛，不能不懂装懂，也不能自己举一反三的去编，所以我们在弘法度人中，如果回答问题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就是会有很大的业障，是吗？是。
对啊，你讲错了，比不讲还要糟糕。
明白了。
非常糟糕，乱讲话的话，你这个功德消耗非常大。
哦， 因为前一段时间师傅也给我开示过，说我在弘法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然后是也有乱回答人家问题，有妄语，所以这也是造成我就是身体
不好、
不太好的一个原因。
对呀、
嗯，
还有的人呢，我告诉你啊，有的过去就有历史上记载呀、啊。不好好修啊，自成一套胡说啊，给人家信众啊、
嗯，
提早走人呐、啊，提早拉走啊，下去啊。
啊，对，哎呀，那师傅，我也该好好的忏悔。
那就是变成邪师了，听得懂吗？
嗯，对，就是误入歧途，走错路了，
啊、
就这样说。
还自以为对的。
嗯。我对不起师傅，我也好好忏悔。我以前也自认为自己还是比较严谨的，但我其实我还是出了很多的差错，有时候就对师傅的开示记得不清楚，有混淆，然后有时候又太粗心，答非所问，还有时候会自己想当然，自以为是，而且还有功高我慢。然后而且我在用同修的实力度人的时候，我有时候因为自己没有太了解清楚情况嘛，可能对对方的一些就是细节问题，比如说康复时间啊，然后功课情况等方面的分享的时候有说错的地方。对不起师父，我就此向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和师父忏悔，我对不起菩萨和师父，我也辜负了有缘重生的信任，真的对不起。
不要乱讲啊，乱讲就叫造口业啊，不能乱讲，师父都怕得来如履薄冰啊，我这一句话在脑子里不知道转几圈才出来呢，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了，
好
了
好了，再见再见，
也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如履薄冰。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今天问题就到这里，请师父保重，感恩师父，感恩。
这个小女孩很有脑子的，你看她讲话逻辑性非常强，就是自己编的、认为自己有道理。
就你看现在我们不是学习白话佛法和师父的诸多开示的时候会进行思考和理解，也会有些不理解的地方，那么师父这种学习佛法中的思考和理解与造口业和造业不属于同
一
性质吧？师父
一样偏执强词夺理、就是造口业、很简单，
造口业、
啊、
哦，嗯，那师父你今天在说我们怎么样更加如理如法的学习和理解师父的白话佛法和开示中，
多看多听多学，就像你这种不懂就要问，你就成功了。好了，
哦，明白了、
啊、
明白了，好，谢谢
师父
的开
示。否则要师父干嘛？否则你像我今天讲的那个弟子对不对啊、
嗯、
我说你讲白话佛法可以，你不能说给自己看看图腾啦、
嗯、
看看什么啦，师父讲了他之后、
嗯、
他自己心里在想，哎，我不回答我不解释，那你就叫偏执，那你要师父干嘛、
嗯、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是的，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跑到师父身边来干嘛？你跑到师父身边来、
嗯、
学习都不要学习，你来干嘛？这不开什么玩笑拜师干嘛？你告诉我。
是是，明白。
这种孩子，我告诉你，就是、嗯、就是仗着学心灵法门之后，有一些人尊敬了，自己会讲几句话了，马上就自己搞一套，
嗯、
就自己开始啊，觉得功高我慢了，连师父的话都不要听了，给人家算什么？有什么算？有什么算、啊？跟你说的，否则拜什么师啊？你自己去自成一套好了。你看看你还能活几年呢？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天上的护法神都不是开玩笑的。Yeah,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师傅那种自成一套的，真的是就是说是他这种是大业障了，是这样吗，师傅？
你看看好了，有多少邪教啊？
嗯，是啊是啊。
你看我们走哪一步不是跟着佛理佛法走的？师傅叫你们念的哪
对对对
念的哪一个经不是中国佛学的？
对对对对，
不
是
我们印度传下来的教那个经文啊，哪一个是台长自己编出来的？
没有没有没有，都是大悲咒心经，
好了，
都是这种。
那些邪教不就是自己乱编呀？所以才编的偏的呀。摇摇晃晃，道心不坚定，都是犯忌的，都是属于不一门精进，也是不属于尊师重道的呀。
对，
是你对一个老师，你老怀疑他，老一会儿这么想那么想的话，你说你这是属于尊师不啦？
我错了，师傅，我向师傅忏悔。
嗯，好好的改了。嗯，
嗯，
好吧。
对，
嗯，
就是觉得心里特别的痛，因为我觉得
是啊，做错事情肯定痛的，伤害别人的， 不尊师重道，那当然是伤害师父的呀，伤害老师的呀。跟了这么多年了还怀疑，就等于你有个父亲，人家说他不好，你还你自己作为孩子你应该了解父亲吧，人家说了人云我云啊，那你说你其他人误解你父亲，你父亲还能承受，你连孩子都误解自己父亲，你说父亲什么想法，痛不啦？你就想到你自己痛，你怎么不想到你父亲痛的啦？
我想到了师父，但是是我觉得
我觉得都是我
对不起师父，我
全部都是自己，有什么好想
了？
你站在人家位置上想想人家多难受，你就不会再我了
对，
自私，听不懂啊？
对我太自私了，
嗯，
对不起师父，
好了，
请您原谅我。
之前有一位师兄收到了几位护法菩萨的开示，也去秘书处也得到了师父的验证，我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师父您也休息一下。
有些要教育弟子的你可以念一下好吧，就比较有用的，以后要摘录一下，因为现在这方面菩萨是开示很多，现在因为天象它是末法嘛，所以很多菩萨都下来救人了，所以他们会开示很多的，基本上都是劝人回向正能量。如果秘书都已经验证过了，我就觉得挑选一下吧，不要全部念了。
那我就挑选两位菩萨吧，感恩师父。
好啊好。
韦陀菩萨开示，末法时期得遇这么好的法门，不修也罢，还要去诽谤，断人慧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因必有果，不要以为诽谤没有果报。那我韦陀告诉你，凡是诽谤正法者，断人慧命者，则无间地狱果报，根据业报惩罚去不同道，现在不报时候未到，不要傻傻的以为诽谤没事，等你到关节时一起清算，到时候菩萨都救不了，及时醒悟还有的救，恶果成熟时晚矣。二郎神君，无名造下生恶业，不争你师卢君红，有福气闻得正法，要好好珍惜，自己没有修好，还要怪你师父，还要怪心灵法门不灵验，你看看你的良心何在，自己愚痴没有修好，还要反过来说你师父的不是，这种人天地唾弃，自己业障深重，不知道反思自己，到头来还要诽谤你师父，这种人实在是悲哀。心灵法门的佛子们，好好修吧，你师父很不容易，好好珍惜法门，好好珍惜你师父。东岳大帝，我乃东岳大帝，今日前来开示，你师父呕心沥血的为你们这些佛子们好，你们自己不好好修，恶果业障来时，自己功德吸引不到自己和家人，倒怪起你师父，诽谤你师父，这种人我东岳大帝最痛恨，我东岳大帝会记录你们这些诽谤正法的人，待到果报来时为时晚矣，放心灵法门的佛友们好好修，我东岳大帝会护持你们，护持心灵法门。师父，那我就先读这几位菩萨的开始。
因为菩萨很着急啊，天时不早啊，
嗯，
你说为什么他说到劫来的时候一起报啊，就是没到劫的时候就说明已经帮你记录了，但是一到劫的时候他就全部翻账了，翻出来了，明白吗？
是的是的，是有这么说，因为其他几位菩萨也说，你看看你这几年还过得挺好，你再过几年你试试看还有多少快乐日子。
对 啊人就是这样，但无常呀，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属于无常的呀，明白了吗？
是。其实当中有位菩萨也开始到，尊师重道的人得天地喜欢，凡事顺利，尊师重道了乃天地认可，成就果位功德。师父也说过，尊师重道是个大愿力。
所以哪位菩萨讲的了？
是观地菩萨说的
啊，观地菩萨。
很
厉害的观地菩萨，你要知道啊，他都是大护法，不得了，菩萨是看你们对师父的诽谤，他们是非常伤心的。因为你想想看，一个像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两手放在后面，对老师上课尊重的不得了的，怎么可以诽谤自己的师父和老师啊？不可以的呀。
是的，是的。弟子也根据之前各种开示，大致总结了一下，尊师重道，不知道可以吗？就是有关于一门精进，还有听师父的教导，并且严格遵守。被师父说的时候，就要有则戒之，无则加勉。要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视师如佛。听师父说法要专心，不能开小差等。师父您看还有什么 有漏的吗？
最主要问题就是要学，要好好的学，就是一门精进呀。
嗯、
你跟着，既然跟着师傅有自己的师傅老师了，你为什么不跟着老师好好学了？对。
那师傅，如果说护持法门来说，这算不算也是一个尊师重道的？
哦，是的，绝对是的。比方说，人家不了解这个法门，你去护持，你说这法门怎么好？这也是功德无量。如果别人在诽谤，
嗯、
你说你不能乱讲的，对不对？你这样是造口业的，那你也叫护持，那也是功德无量啊，懂了吗？
嗯嗯。师傅，这样对于这个尊师重道的大愿，大家也都想做得更好。但很多师兄现在也在家，不能经常来看师傅，应该如何能更好的做到尊师重道呢？
哎呀，很简单，尊师重道，你把师傅的开示你发给你所有认识的人，或者发在你自己的群上，给大家能够分享，这都是尊师重道呀。
嗯，
你不尊重师傅，你会发这些东西的？你觉得我师傅讲的很好，你才发的呀？这不叫尊师重道啊。
是的，是之前有一位师兄在分享中，就是电话里分享，嗯，尊师重道是他走出三年以来的业力大爆发困境的师兄一样，他是一波一波的许108遍的礼佛来帮助自己提升。我们一般有没有这个需要来这样来帮助自己消除尊师重道方面的业障？
如果你已经有业障了，你必须消除的，必须要念的。
嗯、
你已经曾经说过对师父不好啦、嗯，或者对法门不好的，你这个业障已经记录了，肯定100%记的。
嗯，
这个就是说最反叛的一种不好的东西。你比方说，你跟这个老师在学，你的背后整天骂老师不好，人家老师教了你了，
嗯、
你小学的老师，你的这个拼音字母都是他教出来的。你说这个老师坏人，怎么样怎么样，这招说他不好，教的不准，怎么样？你这种就是不尊师重道啊。所以为什么孔老夫子说师道要尊严的，对不对啊？
是。
好了。
那是不是比如说大家以前比如说开法会的时候太困啊，这种不小心睡着了或者。
都是的。
那还是需要。
我们的弟子要是听师父的话，这把半斤油擦擦行子也得听的。有的孩子就喝咖啡，你要知道啊，你师父讲一次不容易啊。讲一次少一次，人家在上面讲，你在下面打瞌睡，你就是个领导，你这样对人领导尊敬不尊敬啊？
是，那如果以前在法会上这种太困不小心睡着，或者是太想拆，像这种针对大家应该比如说念多少遍？
随便随缘随缘了，你这个人就是啰嗦。
哦、对不起，
你这种事情嘛，你自己念几遍嘛，念到心无芥蒂就可以了嘛。
嗯、好的。
现在有一个亲的同修呢，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开始念经，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放弃了。现在呢，这位新的同修想重新要修心灵法门，那么同修想问，就是关于一个退转，然后重新回来以后，是不是怎么样，就是可以请求菩萨的原谅？就是
其实像这种事情，不要随随便便说人家退转。因为人家试试看很正常的、
嗯、
对不对啊，不学也是很正常，只要他不要绑佛啊，不要说人家不好，他今天他不修了，对不对啊，他过两天再来修，他也是个同修嘛，对不对啊、嗯、啊，他只要今天修了啊就很好，他不要出去绑佛骂就可以了，他不要骂师父啊，这个不尊师重道啊，对不对啊，然后呢不要骂法门，也不要骂菩萨啊，这样就可以了。他最近很忙，他不愿意修了也可以，那过一段时间或者他觉得哎呀我应该修了，我觉得心灵法门很好啊，来了一切随缘嘛，这应该不属于这个退转的定义当中。如果他出去之后拼命的骂造口业了，那这个属于退转。
好的，那就是是不是是需要念108遍的礼佛，然后这样重新回来，是不是？
如果他自己有心要念的话，完全可以。如果他自己没有觉得他退转，我觉得他只要好好的修，菩萨也会原谅他。
师傅，您在白话佛法第11册第18篇中讲到，当你听着一则消息的时候，如果没有证实这个消息的可靠来源和可靠性的时候，就传播出去就属于妄语。那师傅，那像这种事情，我们同修们是不是还是要注意一点？就是
注意啊，
这种信息和
是啊，很容易妄语的呀，
嗯，
非常妄语，因为有的时候你没有经过验证的东西，你讲出去之后，让别人做出来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那你就造业了呀。
对的，我就经常会看到朋友圈或者是同学们 转发的有些就自己自导自演的或者自己编的一些内容，就冒充师傅的开示啊，或者菩萨的开示、啊、
对了对了，
这种是
那闯祸了，那绝对闯祸了。
除非已经发了很多次文了，不让我们这样大范围转发、
啊、
这个真的是能转发、
啊、对呀、啊、
很多的麻烦、
啊、你自己做了个梦，自己的灵感你可以在你周围几个朋友当中讲讲，你把大规模的网上这么去弄、
嗯、
那你人家弄出你就倒霉了。
好的师傅，
我现在看到有时候网络上面传播的一些东西啊，
嗯，
有时候同学们没有标注是出处是哪里，
嗯，
然后有的时候大家都会以为是台长说的话，
嗯，
但是回头事后呢又发现有些是同修自己的感触或者自己经历的一些东西。
对， 对，这个问题很大的，
有些东西未必是台长推荐的。
嗯， 嗯， 嗯，
就是我想是不是可以呼吁大家，就是每次转的时候都能够写一下出处、
嗯、
比如说台长在什么时候什么节目里面讲到这一点、
嗯、
那么就不容易引起谬传。
对，现在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台长根本没说过，很多人他自己的感悟在加在一起，有的嘛跟把台长的话跟他加在一起，有的嘛完全好像做的就像台长说的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很多人会误导他们的，明白了吗？嗯，所以任何
对对对对，
所以任何人
有时候一不小心然后转错了，然后还会有同学问我这个是台长哪里说的，然后我一时也是
对了，那你已经说明你本身把一些不知道出处的东西你转给别人了，
对对对，
那你已经是有，如果是好的没问题，如果不好的你一定被业的。
是啊，我也觉得这个很危险，
非常危险，
肯定是台长说的，
非常危险，我告诉你，哎，你想想看，有时候一句话就可以误导别人的，嗯，所以这些事情一定要非常谨慎的。
对对对，
所以台长一直跟你们说，
不小心转了，
不小心转嘛，你自己觉得错了嘛，就赶快念礼佛，以后当心点了，不要再转了，嗯。
嗯。
好吗？
好的，好的，
嗯、
我知道了。
嗯。
上次打通您电话的时候，一位同修梦见自己在地上的菩萨，您说他接触了通灵人，这位同修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刚开始不承认。后来过了一个小时以后，他回忆起来说，做梦的前一天曾经看过一个会针灸和推拿的中医，那位中医可以准确的说出这个同修身上有什么毛病、脾气性格。后来还开药了同修的生辰八字。
看见了吗？
因为一般通灵人的概念就是说身上有附体仙家，会看因果的才叫通灵人。这位同修当时以为这个中医有一些感应，就不算通灵人，想请师傅解释一下什么概念算通灵人。像我们很多同修修到不错的时候，后来也有一些气场的感应，这样算是通灵吗？
通灵实际上就是能够接触、能够感应，我们每个人都会通灵的，都有感觉的，明白了吗？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魂，用灵魂去感觉某一个事情，感觉正确了就是通灵了。但是呢，最终的外面所说的通灵人，这是他是12个小时或者24个小时或者一直能够看得见听得到，那才叫通灵，听得懂吗？但是通灵一般的没有菩萨的神通的话，全部都是鬼附身的，没有几个不是鬼附身的，你听得懂吗？鬼有五通，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师傅。
所以师傅，
师傅如果这种反应轻易说出来，会不会不好？
当然了，所以师傅为什么叫你们不要去接触通灵人呢？还有的人问我，师傅，你自己通的，为什么叫我们不要去接触啊？能接触吗？有几个是菩萨的神通啊？你搞都搞不清楚的。
嗯。
你听得懂吗？哎。
听懂了，师傅。
你们自己有点神通没有关系的，不要神神叨叨就可以了。你们自己的感觉，比方说知道某一件事情通了，那就通了吗？就真的会帮助你很多的。但是你不能去追寻，不能去追求，不能钻在里面。当你一钻在里面，你就惨了。
最近有一个事情也是比较气愤，师傅，就是说是还有同修去找通灵人算。哎，这个问题如果再去找通灵人算，有什么果报呢？
找通灵人，
有的是弟子。
找通灵人算的话嘛，果报最清楚了。你帮他算好之后嘛，讲老实话，他就盯住你不肯走呀，就这样了呀。
嗯、
很多人嘛就是这么死掉的呀。很多人为什么被人家通灵人下杠头嘛，就这个道理啊。 你看我们每星期一回答太多这些问题了，都是通灵人找了之后家里出现大事情，出车祸呀，一年死一个人，都是这样。你想想看，这个事情不能完的。
哎，真的是，但是这个通灵人呢、啊，还并且是台长的弟子，拜着师了、还给人看也收钱，你说这样的果报是什么样的？
这果报他肯定下去了，不是有一个已经走掉了吗？
了不是，是的，是的，
有一个已经在山东，不是已经走掉了吗？就是收钱看图腾、不是对师傅不好，就骂师傅。
对对，是的，是的。
那么他的果报嘛，已经前车之鉴已经有了呀，你就等着第二个走吧，
是是是，
一条命就没了嘛。
嗯，再去找通灵人，我觉得再找通灵人去看是不是就是对不起观世音菩萨。你们相信观世音菩萨还是相信通灵人呀、真的是这样。
对呀、那就是对不起观世音菩萨了，肯定对不起观世音菩萨。你就是说正道不走，走小道，对不对呀？就是你不求国家政府，
对对，
你去求下面的那些外面的那些黑道里面的人，就道理很简单，你求了黑道里面的人，你帮了你忙了，接下来呢他就控制你了呀。
是的，是的。哎呀，这个问题怎么老是屡禁不止啊，师傅，这个问题、
没办法，因为在人间呀，所以菩萨很可怜，就是菩萨救不了无缘众生呀。观世音菩萨自己也说呀，我救不了无缘众生啊。
是，哎，
没办法。
你说你只要是师傅是这样吗？你只要好好的学佛修心，你遇到困难遇到危难，师傅的法身就会到你梦里来告诉你，或者是通过其他的同修来告诉你，是这样吗，师傅？
啊，基本上是这样，但是问题有些人说的实在素质太差，水平太差，他做不到师傅的呀。他法身，你听听今天节目之前那个女的，哎，她你待会儿听听看。你等到那个录音出来，你听听看，好吧？这个人是随时随地可以看见师父法身的，这个很厉害。而且你知道他刚才说什么？知道？他就说师父那天跟他说，一个星期当中，观世音菩萨或者师父会到他梦里来告诉他改名字的事情啊。结果后来我到了梦里，到他梦里四次去帮他改名字，全部把他名字改好。你看看，完全一样、那天在广播里说的，我给他改了一个名字，然后到梦里完全延续下去的，改了四次，全部把他名字改好。你说这个法身厉害了？
是的，是的，哎呀，真的是，这你看那个负责人特别急啊。你说有的修了几年的弟子去找通灵人看，你说真的是，哎呀，你怎么说呢？这是
算了，
真的是
没办法。世界上有缘者有缘者成为悟者。无缘者成为失者，就是人家说失去的失，明白吗？
就是感觉就没有定力，就是这些、
就是没定力。戒定慧，他没有戒，所以他没有定力啊。有戒律，他才会有定力，对不对呀？
对对对，好的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有的师兄就是跟那个通灵人特别有缘分，生活当中会碰到很多通灵人。那么怎么样在弘法的过程当中，要一个是正如理如法，一个是要正视面对这些接触呢？
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跟通灵人在一起非常危险，我就告诉你。因为通灵人本身他具有肉身，他的境界你都不知道他高到多少，他哪一天他跟你不好了。我这次在那个美国波士顿的时候和在加拿大的时候，碰见好几个人，他们都是受了通灵人的迫害的，他们给他下杠头，开始你供养他，他对你很好，到了后来他不满意你了，他就给他下杠头，一直让他生病，而且不停的有那个灵性骚扰他十几年，痛苦不堪，花了不知道多少钱。我就讲给你听，所以这些东西很简单，心灵法门从来没有叫你们去接触这些人，他每个人都实际上都能通的，都能通灵的，只不过这种感觉明显和不明显而已。你为什么非要你自己？难道你们做梦没有感觉吗？对不对？难道你要通灵人才看得出你这个小孩子打胎了走了没有吗？那你自己做梦做到了，你不是就是通灵了吗？对不对啊？还有呢，为什么不依靠自己的佛性去依靠人家呢？对不对啊？而且这些通灵人他到底是不是敛财呢？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灵呢？很简单，鬼在身上这个人就是通灵。通鬼灵不叫通灵啊。我告诉你啊，你看看有些通灵人脸不正的， 那种带着一种阴险的笑容，带着那种邪恶的笑容，这些身上都是有鬼啊，但是他讲的准吗？准的，你敢吗？你跟台长不一样，一个是天上菩萨成愿再来的，那是不一样的，不要随便相信啊。我告诉你，鬼有五通啊，很厉害的，什么都通的，很多通灵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通灵的，只不过是鬼在他身上帮他讲话，然后让他赚些钱，你看看他到一定的时候他就会拜自己的通灵的神了，所以叫做灵神嘛。在弘法当中有很多人是会有一些通灵的，是好事吗？是好事，你自己明白就好了，你为什么去跟人家讲啊？讲到后来再去赚人家钱啊，你这种就是不可以的事情了。而且你到后来自己那个灵跑掉了，接下来呢他没灵了，但是人家都知道这个人通灵人，他怎么办？就开始胡说了，你明白了吗？然后接下来骗钱了，接下来嘛就成魔了呀。啊，你再不弄他就施魔术施法术来弄你。东南亚的话下杠头多得不得了啊，你们要知道找到个好的老师，你们不要擅自啊，台长教你们的都是正法啊，全部都是念经啊，你去看看，念的经都是能够保佑你，都是求菩萨的，从来不求其他的，你听得懂吗？你去看看那种农村里的那种巫婆，她叫你求什么你还不知道啊，扎一个草人啊，弄一个死人啊，身上弄点红的洒血，菩萨会叫你做这些事情的，然后拿一个狗来把杀掉之后来在那个草人上弄一点，你这还不知道这是上面还下面的事情啊。哎，你们都不懂的，我告诉你，好好的一个人被人家一下杠头马上就变神经病了。哎，你们都不懂的，这个东西真的要好好学的。我告诉你们，通灵人的话，他自己还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能做点好事，时间长了他一定敛财了，可以的。除非你是菩萨，你完全真的想得通了。台长你看看在天上房子多大，不会贪人间一点点东西的。
对，
想开一点吧，台长连命都不要还要什么。有些人你看，你叫他舍去命试试看，如果他说是通灵人，你叫他跟台长讲，台长跟他说明天我把你送到天上去，你愿意不愿意上去，你看看他愿意不愿意上去呢。他如果上去的话他就是真的，他肯定不肯上去的，就像很多人念经一样的，你说现在就把你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看他肯不肯去啊？肯去的很少，问题肯去你还去得了去不了呢？所以我就跟你们说，不要去跟，你记住一句话，通灵人他如果是实实在在的，他是菩萨的话，他是另外一种概念，你们看得出来的。他如果是另外神神叨叨的，你们也看得出来，只不过你们自己没有长眼睛去看呢。鬼头鬼脑的神神叨叨的人能是菩萨吗？哎，
明白。
你说讲出来话，念出来的经的声都不一样。我跟你讲啊，他们讲出来话，来了，菩萨来了，你说说看，这是通灵吗？这是菩萨吗？你讲话了，哎呀，你妈妈来了，你说说这种人是菩萨吗？你还看不出来啊？相信了，马上他边上腿跪下来了，哎呀，我看你们这种愚痴啊，真的叫没文化了。真可怕了，听得懂吗？
对，
傻得不得了了。一个很好的孩子发点烧，你要找到秘书处问一问不就好了？你去找个通灵人去看，他觉得好了，就叫他好了。一个亡灵上孩子身上了，好了，随便他讲了，还打嗝呢。好了，明明吃的太饱了，他一打嗝，你还以为扑上来了呢。要正信正念，我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好好想想就知道了。过去多少人受了这种迷信的害啊，对不对啊？啊，不能迷信，学佛要正信啊，一定要懂得这些道理。你懂得这些道理，就不会上当了嘛。懂得这些道理，你就不会跟鬼打架了嘛，对不对啊？
对。
你知道吗？很多人是帮鬼打架，他帮着你啊，你花钱，他帮鬼打架，打得好。他打赢了，把你孩子啊暂时鬼离生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因为你欠孩子欠了债，他还会再来找。他解决了一时，解不了一世啊。像心灵法门，现在学的心灵法门，全部都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好好学啊。